拜登、习近平同在 APEC 发表演讲，将涉及边啲问题？亚太经合事项峰会，澳洲领导人针锋相对。北韩大清算，金正恩强捉女艺人，处决姑丈小三。中芯国际三台籍高管辞职，学者话留中之力系减分。维基解密创办人要娶妻，英国同意喺监狱入边完成终身大事。坎特大撑台湾，蔡英文话
俾 Anis Kanter 一个 respect。
印度参谋总长话中国系最大威胁，希望将六四雕塑带回国。丹麦原创者要港府唔可以国安法起诉。大陆2020年人口出生率创1978年嚟新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2021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将在12号晚登场，拜登和习近平一起发表演讲。评论认为这次习近平的谈判重点主要是台湾问题和中西方问题，拜登主要会强调国际秩序和全球暖化。视频人蓝述认为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强劲，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中共下30年的经济崛起树立一个全球的领袖形象。这个领袖形象必须是一个能够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的这样一个形象。有了这个形象之后，中共先有可能将更多的在东西方摇摆的一些国家吸入到中共的阵营里面。因为中共一直在炒作民族情绪，其中最大的一张底牌就是在台湾问题上进行炒作，所以说对于习近平在明年顺利连任是有相当重要的关系。蓝述认为拜登之所以要谈国际秩序，是因为中共一直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从他加入世贸以来，中共对世贸协议的承诺基本都没有实现过，所以他估计拜登会就此和习近平进行谈判，但不抱希望能够有改善。关于拜登可能和习近平谈的全球暖化问题，蓝述认为因为解决全球暖化问题已经成为了美国左派的宗教信仰，完完全全摆在神坛上的这样一个东西。拜登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在全球峰会上为全球各个国家最后使用煤炭制定一个截止日期，但习近平没来，只是发表了一个书面声明，主要的目的谈到最后他即使是拿到一个习近平空洞的承诺，这样他至少回来之后他和民主党党内的左派亦可以有一个面子上的交代，所以说拜登会在这个问题上亦会作为一个重点去谈。同时蓝述谈到拜登对待中共的政策，特别是在保卫台海安全这一方面会作出几大的让步，是最令人忧心的问题。他说因为中共现在已经成为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最大威胁，直接威胁到未来西方国家，希望拜登在得到来自习近平的一些空洞的承诺之后，他不会在这方面作出太多让步。此外，12号白宫表示拜登还将在15号晚与习近平举行视讯会议。华尔街日报称官员预计拜登将向习近平施压，要求他遵守川普时期美中达成的贸易协议中的采购条款，但他不会提出取消美国对华关税。美国官员认为与习近平直接接触是防止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关系恶化为冲突的最佳方式。一个美国官员说这次会议不是寻求具体的可交代成果或结果。彭博社预计双方不会在峰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报道认为北京方面亦渴望避免对抗，因为习近平面临着关键的一年。北京将举办冬奥会，并将在明年召开关键的中国共产党20大会议，他希望在大会上获得前所未有的第三个任期。 12号晚上，拜登、习近平和澳洲总理莫里森将一起参加由新西兰在线主办的年度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在峰会召开前，习近平对澳、日、印、美之间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以及最近承认的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提出批评。莫里森12号作出反击，强调不会怕中共的霸凌外交，并叫对方放马过来。综合作电报道，习近平11号应邀以视频方式向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称，亚太地区不能够亦都不应该回到冷战时期的对立和割裂状态。对此，莫里森12号表示，他绝对不会在澳洲的价值观上作出妥协。莫里森说，因为我们决定获得更好的潜艇，如果这个意味着我们会招致批评，他们想对我大打出手，这样放马过来吧。根据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澳洲将获得核动力潜艇技术。由于澳洲近年来在一些出口产品上面临中共的制裁，莫里森告诉记者知，他将利用这次峰会强调基于规则的贸易的必要性。他说，我们必须确保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国家能够共同进行贸易，各国不会受到贸易胁迫和贸易欺凌，贸易体系的规则得到尊重和维护。近来不单止中国大陆的影星艺人接连被中共当局打压、找捕，使演艺界人人自危，综艺节目和影视剧骤减，连中共的小兄弟北韩亦都开始清洗本国的演艺界。最新传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清算一批北韩的大咖艺人，当中有不少人已经被处决，其中包括已被处决的姑丈张成泽的小三女优金惠京。近日，南韩东亚日报记者，同时亦是脱北者的朱成赫，就在自家的 YouTube 频道上披露一份文件，他称这个是金正恩政权认定的需要打击的影视作品，并出动109常务这个组织担任清查逮捕的工作。109常务是由已故领导人金正日在2004年开设的秘密组织，主要扫荡非法影像。金正恩上任后亦利用该组织来进行清算工作。朱成赫表示，从北韩内部流出的文件显示，很多被框列的影视作品都是北韩家喻户晓的电影和电视剧，但拍摄过这些剧集的大咖演员、导演等，这些人可能都被清算，甚至已遭处决。这么多作品被禁，他说不知道北韩还有没有影剧可以看。但每日北韩日本版总编辑高英喜称，他们在2015年亦拿到相关文件。高英喜说，文件涉及的作品太庞大，相关人物亦太多，他并不认为所有人都被处决，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被点名的大咖艺人确实都消失在荧光幕前。所以他表示，与其说这些艺人被处决，倒不如说他们是被金正恩埋葬的艺人。中国晶圆制造龙头厂中芯国际在11号晚间公告，四名高层主管都辞职了，其中三人都是台湾人，都曾经在台积电任职。集体离开中芯国际引发关注，学者认为在中国公司任职的资历只会被他们减分，影响未来发展，因而出现离职潮。蒋尚义原担任中芯国际副董事长兼执行董事，梁孟松任执行董事兼共同执行长，而杨光磊就是独立非执行董事。中芯国际发出公告，三人辞职从11号起生效。这三人过去分别担任台积电共同营运长、资深研发处长、台积电处长，当时三人到中芯服务，引起台湾产业界高度关注。此外，中国籍高层主管周杰亦辞任非执行董事、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成员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职务。对此，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邱俊荣对大纪元表示，这一波离职潮背后有几项可能性。首先是台湾与中国半导体文化的抗争，台积电以管理严格出名，对技术研发采用高标准。 假设从台湾礼聘而来的主管对中国工程师采取台湾式的高要求，很容易被定义为是外来侵略者，被当成影响自身未来发展途径的阻碍。第二点是台湾来的高层主管本身的机会成本很小，他们多数有较高的薪格，在中芯国际多数不是为了赚钱，假设认为公司难以发展起来，运作得相当艰难，可能影响他们留下来的意愿。第三是整个中国半导体大环境正在走下坡，近年台积电、联电、英特尔、三星成为全球焦点，加上美国持续强化对中国的制裁，将中国半导体的规格排除在外，使得中国半导体的形象越来越差。台湾籍人才可能发现中国的环境与之前所想的有落差，而且继续留下来的可能对自己的名声有影响，留在中国对资历而言是减分而不是加分，或者是他们想离开的关键原因之一。法新社报道，50岁的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 Julia Assange 将迎娶莫里斯 Sidera Morris。 莫里斯曾经是阿桑奇的律师团成员之一，并且替他生了两个小孩子，他目前被关押在戒备森严的贝尔马什监狱。与此同时，美国针对英国下级法院否决引渡阿桑奇而提出上诉，高等法院即将裁决。维基解密十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话，呢一对佳偶基本上被阻止结婚，以展开法律行动。莫里斯之后发推文话，好消息，英国政府在期限前24小时收回成命。阿桑奇同我如今获准在贝尔马什监狱成婚，我松咗一口气，但仍然感到气愤，有必要诉诸法律行动，遏止非法干涉我哋结婚嘅基本权利。NBA 中锋坎特 Enes Kanter 11号在推特发文，搜出一对上面写着与台湾同在、台湾属于台湾人民的波鞋，公开为台湾发声。对此，总统蔡英文亦在脸书分享并感谢坎特撑台湾。坎特在推特中写道，台湾永远不会向邪恶的中共势力屈服，台湾是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最后亦在文章末尾分享他的自由鞋多个道照片。之后蔡英文在脸书转发该篇贴文，并写道，今日我们都要一起给 NBA 球员坎特一个 respect， 多谢他同台湾站在一起，同自由民主的价值站在一起，我们亦会为你在球场上的表现加油。驻美代表萧美琴亦在推特转发坎特贴文，表示这一双设计波鞋款带有强烈严肃的信息，强调台湾的未来必须由台湾人民决定。坎特曾经多次公开在推特上为西藏、为缅族议题发声，甚至曾经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残暴的独裁者，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更多人关注人权议题，尽管因此惹来中国方面不满，他亦丝毫不在意，继续为自己的理念发声说道，习近平与中国共产党，我永远不会为讲实话而道歉，你们不能够收买我，你们吓不到我，你们没办法让我保持沉默，放马过来啦。11号印度参谋总长拉雅特表示，中共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安全威胁，印度驻防边界部队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返回基地。当晚拉雅特指出，印中双方缺乏互信，对彼此的怀疑日深，令到这两个核武国家难以化解边境争端，中方正在边界附近兴建村庄，很可能是准备沿着边境实际控制线安置平民甚至是军队。拉雅特强调，印度已经准备好应对边境和海上的任何不幸事件。据路透社消息，12号纪念六四天安门广场镇压死难者的铜铸雕像国殇之柱创作者、丹麦艺术家高志活，要求香港当局让他能够豁免港区国安法，到香港将这座雕像带回丹麦。高志活此前将雕像永久出借给香港市民支联会，这座雕像20多年一直在香港大学展出，支联会今年9月25日解散，其中部分成员被控违反香港版国安法。 香港大学要求智联会将雕像移走。高志活话，雕像价值约140万美元。佢喺一封公开信中表示，愿意将雕像带回丹麦，但为咗让运送过程顺利进行，佢有必要亲自到港，并需要得到港大同香港当局嘅许可同协助。要求香港当局保证唔会因为北京嘅国安法而遭到起诉。高志活喺信中提到，在香港引入的新安全法意味着逮捕那些参与批评中共的活动的外国人是有法律依据的，雕像的拆除将引发一些活动和媒体报道，这个可能被视为对中共的批评，因此我必须得到保证，我和我的员工不会被起诉。香港大学对支联会发出的移除雕像的最后期限已经过期一个月。港大此前表示，正在寻求如何处置雕像的法律建议。中共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大陆人口出生率是 8.52%， 创下了1978年以来新低。数据显示，2020年比2019年增长204万人，2019年比2018年增长467万人，而2012年比2011年增长了1006万人。从出生率来看，2016年大陆开放二胎后，当年出生率达到近 14%， 之后逐年下降，2020年降到了 10% 以下。七月，中共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学军称，根据对2021年上半年人口出生监测的情况来看，今年的出生人口和生育水平仍然会呈现走低的趋势。12号，第一财经报道，贵阳市卫生健康局网站的数据显示，贵阳市今年1月到10月全市常住人口出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6.8%。安徽省9月发布的《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显示，安徽省出生人口连续四年减少，2017年至2021年安徽省出生人口整体呈断崖式下降趋势。对此，评论人士文小刚对大纪元表示，世界跨国公司之所以纷纷在大陆投资建厂，主要是看中了大陆广阔的市场，即使受到中共当局的欺凌，但他们还是留在大陆，就是因为大陆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一旦中国的人口开始下降，未来的市场就会缩小，大陆市场就失去吸引力。这个亦是中共一再掩饰人口真实数据的原因。事实上，已经有学者在质疑大陆的人口数据真实性，认为大陆出生率有可能已经是负数。中国独立人口统计学家何亚福11月11号在他的新浪微博撰文说，根据大陆出生和死亡人口推算，2021年中国总人口很可能进入负增长。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